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。第十六集。
就是他们，这些东西肯定是他们的。
一个众人龟晃了晃手里提着的包。
你们去了鬼门关？
族长更生气了。
没有，我们昨天才来，住在吴老家里，我们真的是搞民俗调研的。
事到如今，闵先生哪能承认呢？赶紧把吴老这尊大神搬出来当挡箭牌。闵先生和夏若冰闲逛的时候，陈八代在吴老的院子里帮吴老干活，突然看到院子门被推开，两个人哭丧着脸，后面还有好几个人，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提着他们遗落在鬼门关的东西。
哎呦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
陈八代脑子有些不够用了，这两人难道是偷了东西被人抓了个现行？吴老看到族长带着人把两人押回来，也觉得有些情况不妙。
你们是不是去了鬼门关？
族长指着陈八代问道，语气毫不客气。闵先生赶紧给陈八代使了个眼色，陈八代会意，装作没听懂的样子。
鬼什么关？
吴老赶紧过来打圆场，招呼族长等人坐下，还连连给陈八代使眼色，让他赶紧端茶倒水。
吴老，你也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了，不要收留这些不知底细的人。
族长坐下，接过了一杯热水，语气有所缓和，但仍旧很不友好。
就是一些喜欢听故事的娃娃，他们是搞
民俗调研。
夏若冰赶紧乖巧地凑到吴老身边。
吴老，昨天你还认我当干女儿呢。
此话一出，吴老相当的尴尬，昨晚酒喝得有点多，说了什么自己都忘记了，只是看到这几个孩子乖巧，也不像是惹事的人，自己孩子又不在身边，一个老人家独居多年，有几个年轻的孩子来热闹一点，可不知道他们惹了什么麻烦，让族长亲自上门。
他们今天跑到宗庙去了。
族长重重地把水放在了桌子上。
啊？
吴老看了看夏若冰和闵先生，夏若冰讪笑道，
我们路过，门没关，我们刚进去就听到有人进来。
可随即夏若冰觉得这话欲盖弥彰，把后半截给咽了下去。
这我可就保不住你们了。
吴老话语相当失望，转头对族长说，
该怎么办？族长你决定吧。
汪兴国和夏尔巴哪里知道村子里发生了这么些事情，他们开车往回赶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路边蹲着几个人影，也没有在意。夏尔巴听到有人叫自己的时候，下意识踩了一脚刹车，这才发现竟然是夏若冰等三人。
你们怎么在这儿？
黑灯瞎火的看到他们，这让夏尔巴相当震惊，这离橙子村还有快10公里路呢。
别提了，这两人偷东西被人抓了现行，我们被赶出来了。
陈八代没好气儿地说，拉开车门，把所剩无几的装备扔到后座上。
偷东西？
夏尔巴更震惊了，夏若冰怎么会去偷东西？
我们到橙子村宗庙，发现门没锁，就进去看了看，里面有驱炉文。
闵先生有些难为情地解释道，
没想到人回来了，所以
没为难你们吧？夏尔巴倒没担心这些，这种事情在这附近已经见多不怪了。20年前，夏若冰父母带着探险队来这里的时候，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服了阻挠的村民。
我们扔在鬼门关的装备被宋仁圭发现了。
闵先生这话明显是说给汪兴国听的。
这可不是小事，难怪他们被赶了出来。
不过我可没承认。陈八代钻进了车里，他们被赶出来之后，就在这必经之路上等着两人回来。这下总算是等到人了。陈八代不满地来了一句：“
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”“
我们找到了一些线索，这些村庄的分布和布局很有意思。”
汪兴国说道，跳下车帮夏若冰提了东西，把副驾的位置让给他。
我们在宗庙也找到一些，
夏若冰说道。哎，我说现在能不能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？陈八代有些不满，下午被赶出橙子村到现在，他可是水米没打牙，这时候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
无奈只好掉头先回镇子上，找了个小旅馆住下。这么晚哪还有饭馆？好在小旅馆还有卖方便面的副业，每人泡了盒方便面，几人就凑到一块儿合并一下各自的线索。
空的？陈八代听说棺材山地下有空腔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
会不会是矿工挖的？好歹这也是铁矿啊，
这地方谁会去挖矿啊？当地人不可能去的。
外地人？可是也从来没有人说有人从这儿拉矿石啊。
夏尔巴说道。
说不定有矮人呐。矮人不就最喜欢钻地下到处打洞吗？
陈八代脑子里这时想起了西方神话传说的矮人族，他们可是最好的矿工。
矿工不会挖这么品位低的矿石，根本炼不出铁。
汪兴国说道。
可能是很小很小的矮人呢。
陈八代又脑洞大开。
熊八代，你找茬是吧？
夏若冰正为了搞不清情况苦恼，陈八代这么一搅和，脑子更乱了，不由得提高了声调：“
嘿嘿，我就是看着你们辛苦了，讲个笑话。”
话没说完，夏若冰瞪了他一眼，他赶紧往后退一步，端起了方便面，心里嘀咕着：“这哪是个妞啊，简直就是个恶妞嘛！”
不管这空腔怎么来的，但更有意思的是，以棺材山为中心，这些村落是辐射分布，几乎都在辐射线和半径对等的焦点上。还有啊，这些村子的布局都是同心圆，和其他的山村布局完全不一样。
汪兴国又说道。
同心圆？
夏若冰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宗庙的布局也是同心圆，
和楼兰有关系吗？
汪兴国好像意识到了些什么，看着夏若冰。
我看看地图。
夏若冰把地图摊开，汪兴国特意打印的高清卫星地图还在上面画上了标线。夏若冰无数次地研究过棺材山，但他忽略了这一点。这13个村落看起来随机分布在山区中，但汪兴国画上了标线后，这些村落是以棺材山的大漏斗为中心，呈辐射状等距半径分布，而村庄的布局也是同心圆状，这让他想起了宗庙的布局。
太阳葬？
夏若冰脱口而出。
太阳葬？
陈八代正往嘴里塞方便面，听到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儿，差点没把方便面喷出来。
楼兰的一种特殊丧葬方式，死人在正中心，以墓穴为中心，外围插着胡杨树桩，就好像太阳一样。到鄯善时期，这个墓葬方式被废除了。
为什么？
罗布泊干枯了，胡杨树越来越少了。
夏若冰说道。
他们一定是楼兰的后裔，宗庙里有很多驱炉文。
闵先生有些激动。
这些线索汇集起来，
都证明这里和楼兰有着联系。这些村子的人们面部特征是很立体的，有些类似亚欧混血的表现，不像是汉人的脸部线条那么柔和，而就在离他们不到20公里的山外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习俗。山外的人们和他们联系不多，除了那些流传很久的传说，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是什么时候来的。可如果他们真的是楼兰的后裔，那又为什么书写驱卢文的方式是错误的，并且那些驱卢文很多地方有遗失，字句也不通顺。
我们再看看那些驱卢文。
夏若冰从包里掏出一个黄皮的本子翻开，李先生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。
这是什么？我父母留给我的驱卢文对照表。
夏若冰说道，拿出手机对着对照表解读着拍下的照片和视频。折腾到了后半夜，夏若冰也没能完全解读出那些绢帛上的咒语，不过倒也给驱卢文对照表里又添上了一些文字。那些咒语大多数并没有什么意义，但一个黄绢上的驱卢文引起了夏若冰的注意，这大概是这么多文字里表达意思最完整的一个。那片黄绢上写着，咒其王族永生永世不得弥补错误，这更类似是诅咒而不是咒语，这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。
他们是被驱逐出来的？
闵先生低声说道。
你怎么知道？
夏若冰扭过头惊讶地看着闵先生。
有一个传说，巫师一族被王族驱逐出楼兰，遗落无踪。
闵先生说道。
闵先生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
夏若冰热切地看着他。
我其实知道的也不多，
楼兰消失了2000年，流传至今的除了传说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了。我猜这里应该就是被驱逐的巫师一族，
然后他们把村子布局成了太阳葬，这样好诅咒驱逐他们的王族。
这也太拼命了吧。陈八代朝嘴里塞进了最后一口方便面，口齿不清地说道。
如果他们是巫师一族，那么那些巫师哪去了？现在为什么他们都不懂驱卢文？
巫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，他们特别注重传承。从那些诅咒的话语来看，他们对王族的诅咒是永生永世。可现在好像这诅咒没人能读懂，甚至连字符都是描红上去的，这很不符合巫师传承的规矩。
关键山，
夏若冰、闵先生和夏尔巴异口同声地说道。
巫师埋在棺材山，
那还不早就成渣了。
陈八代瞪大了眼睛，几千年来抬进棺材山的尸体成千上万，就算里面有巫师的尸骨，这时候早就成渣了吧。
我想啊，我们还得去一趟棺材山。
闵先生坚定地说道。所有人把目光都转向了汪兴国。看着夏若冰热切的眼神，汪兴国找不到理由拒绝，只好搪塞道，
今天太晚了，大家先休息，明天我们再计划。
夏若冰一夜未眠，棺材山里到底是不是楼兰巫师的墓地？棺材山和楼兰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？父母是因为楼兰而来，也因为楼兰而留在了这里，他们是怎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棺材山里的？汪兴国的口气几乎已经是答应再进棺材山了，这让闵先生吃了颗定心丸。闵先生和夏尔巴同一个房间，几乎一夜没睡，他们已经在计划探险所需的装备和细节了。后来话题又转移到了夏若冰身上， 闵先生对夏若冰研究的楼兰变迁史感到极大的兴趣。夏尔巴告诉他，夏若冰的研究进展缓慢，学术界的壁垒不是一个小姑娘短时间能够突破的，她的研究难以得到资金的支持和专家的帮助。除了公开的楼兰资料，夏若冰也难以从其他渠道得到更多的资料。购买资料需要钱，组织靠谱的探险队考察也需要钱，缺钱成为了他研究楼兰的最大掣肘。对于夏若冰的驱炉纹对照表，闵先生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夏尔巴哪里知道闵先生在想什么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原来夏若冰在高中的时候，爷爷才把保存了很久的半份驱炉纹对照表交给了他，那是他父母留下的唯一研究成果。正因为如此，夏若冰才选择了这份常人看来不可能的职业。夏若冰现在已经能记住对照表上的驱炉纹，并且可以推算出驱炉纹的语法和字母排列。只要能找到更多的驱炉纹，他可以翻译出来，那样一来，楼兰就会一步一步地被揭开神秘的面纱。有机会真想看看那份对照表，闵先生感慨道。那就是夏若冰和父母的联系，他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夏尔巴一句话打消了闵先生的念头。汪兴国洗漱回到房间的时候，陈八代早已握着周公手永远不撒手。汪兴国一夜辗转未眠，自己似乎有些冲动了，可是当时这个冲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为了好奇心？可是只有汪兴国知道，光是好奇心不会让自己下这个这么重要的决定。那会是什么呢？夏若冰热切的目光或许是这样的。从见到夏若冰的那一刻开始，汪兴国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别看她有时候凶巴巴的，可是其实内心非常软弱，或许她是用表面的凶悍来掩饰内心吧。汪兴国多少了解一点心理学，软弱的内心多数与儿时的经历有关。想到夏若冰的父母失踪在棺材山内，汪兴国不能说感同身受，但他却能感觉到夏若冰心中的难过。这种经历造就了夏若冰坚强又软弱的性格，更让心地善良的人唏嘘不已。汪兴国也能感觉到夏若冰为了完成父母的意志的那种执着，这也促成了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冒险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人送命。汪兴国脑子里回想着鬼门关内的细节，任何能想起的东西都不放过。同心圆的村落布局，围绕着棺材山建立的村庄，那个和别处不一样的宗庙，当地人的戒备心，还有那棺材山里神秘的鬼眼阴兵过道，这之间肯定和楼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可直到天蒙蒙亮了，汪兴国仍旧没想出所以然来。这里面有些情况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，可是有些事情就互相矛盾，无法解释。汪兴国睡不着了，爬起来穿好衣服，再次把所有的资料摊在了桌子上，对着纷杂的头绪苦苦思索。夏若冰也一夜没睡，天刚亮他就敲响了夏尔巴的房门，和闵先生一起又开始讨论起棺材山的事情来。汪兴国来敲门的时候，看到桌子上摊满了纸张、地图、手机、 GPS 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消说他们也工作了很久了。夏若冰看到汪兴国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字的纸，问道，这是什么？汪兴国 没有直接回答，把纸张递给夏尔巴。这些装备能搞到吗？
夏若冰有些欣喜，你答应带我们再进去一次？